让我们同心祈祷，带我们走过高山低谷的上主，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听清楚你的声音，就正如耶稣的提醒，像羊听到牧人的声音一样，让我们这个早上每一个都听到你的呼吁，你的呼唤，让我们不单止听到，让我们都懂得回应，快快的跟从你。为到 Cind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使用姊妹所准备的，让他们从小亦都认清这一位牧人的声音，让他们一生好像我们一样都跟随你，带着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你打开你生命记的第四章。好快我们已经来到生命记的第四章。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开始了新的讲道系列，是旧约的圣经生命记。我们说过生命记是一个索本寻源，亦是一个使命前瞻的书。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帮每一个以色列人，亦都是今日的我们，在上一个星期里面特别提到，在迦南应许之地不同地方国族的人，其中包括以东人，其中包括摩押人、亚门人，甚至是神子民以色列人，没有任何一个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的民族是理所当然的，是配受上帝的祝福的。我再讲多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是配受上帝的任何祝福。相反，我们在《生命记》的 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的里面，我们读到的就是，当一个国家、一个的民族是行上帝所憎恶的事的时候，当他欺压那些他要受害的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不会袖手旁观的。相反，上帝的审判要来到这些的民族、这些的国家的里面，是有后果的。上帝的审判是会来到，所以上帝就藉着这班的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的二三章的里面，我们就读到带来对这个西宏和恶这两个王和他所有的国家的一个审判，那个结果是可怕的，整个的国、整个的民族被毁灭，这个是上帝审判敌挡他的人的结果，上帝审判那些敌挡他的人的结果。但是同一时间，当他带领以色列人 去在他的带领底下征战打仗的时候，同一时间亦都是训练他的子民，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打仗定不打，战与不战，不是以色列人话事的，不是上帝的子民自己说，哦，我看他的样子都很容易打的啫，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们上去啦。不是，亦都不是说，哦，这班人是巨人，是高大的城墙，所以我们没可能的，千祈不要上去。不是你去决定，不是我去决定上帝的子民战与不战，而是学习顺从上帝，学习听命于上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第《生命记》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摩西要提以色列人，当你愿意听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上帝的祝福，当你愿意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你就会带来生命里面的祝福。 其中一样嘢佢哋经历嘅就係佢哋之间民族嘅里面以色列人当中嗰种同心嘅祝福，同心嘅祝福。虽然十二个支派里面两族半嘅人，我哋上个礼拜讲到佢已经得到佢哋所需要嘅土地，佢哋可以安居乐业，但是他们因为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有一个行动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他竟然愿意和其余的十二支派的人，他的兄弟继续前进去帮他们打仗，去帮他们取得神应许的美地。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上帝的恩典的缘故，先经历上帝恩典的缘故，是不会有这样样对身边的人的那份的关怀和体谅认同。当我弟兄未曾经历上帝的应许的时候，责任在他亦在我，所以我愿意跟他一起上去，就算我可以有安逸的生活，就算我可以定居安居乐业的时候，我都宁愿摆低这些我上去。不单止经历了同心的祝福，以色列人知道虽然上帝没有承诺给摩西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上帝的供应不会没有的。当你愿意顺从主命的时候，上帝必定有所准备，有所预备。上帝就为他们预备新的领袖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这个就是《生命记》头那三章里面要带出来的信息。来到第四章，在今天家书里面有我们讲到的这个大纲，第四章《生命记》的一个大纲，我给他一个题目，是务要认识你的上帝，务要认识你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摩西就不断跟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一样东西，如果你要敬拜的这一位神是你不认识的，那你怎么敬拜他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回来崇拜你敬拜的那一位神，其实讲真的我都不是很认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人家说拜我又拜，人家说来崇拜我又跟着来看看啦，如果我都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又怎么去敬拜他呢？所以摩西在第四章的时间，就一个一个上帝的特性、上帝的特色、上帝的性情提醒这一班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不单止将上帝的特性、上帝的特别的地方、他的性情提醒以色列人，也都提醒他们，因为上帝有一个这样的性情，所以你今日要做一个决定了，你要怎么回应一位这样的神呢？如果上帝是这样的，那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怎么去回应上帝呢？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第一、第二两节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上帝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第四章一至二节，我们一起读。现在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所教导你们遵行的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进去占领那地，就是上主你们先祖的神赐给你们的。我吩咐你们这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要谨守上主你们神的吩咐，就是我吩咐你们的。第一样嘢，摩西要提醒以色列人的，或者今日都是要提醒你的，会不会我们已经是太过想当然了？回回头看清楚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那个会向我们说话和行事的上帝。你说牧师我知道、上帝说话上帝行事，我每个礼拜回来都是听上帝讲说话，都是读圣经，都是上帝的说话，这个不是必然的。你有没有想清楚，几多不同的宗教，世上几多不同的学说，上帝是那个你要猜测他的心意的上帝。上帝不是那个主动向你说话的神。 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上帝，新约圣经教会所承认的主耶稣基督，都是那个亲自主动向你和我启示讲明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特别的一句的说话，或者是上帝一个很特别的性情，你不要忘记。生命记里面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这个命令出现接近100次，生命记里面超过100次。我们最熟悉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其中一段的经文，在新旧约的圣经里面，当经文说，当上帝的说话说你要听，是代表什么？哦，竖起只耳仔睇下佢噏乜咯，吓睇下啱唔啱听咯，吓睇下个声波入唔入到只耳咯，系咪？系咪咁简单？唔系。当圣经讲到要听嘅时候，远超过吓，远超过接受某一啲嘅声波进入你只耳朵而已。圣经讲到要听嘅时候，系讲紧你要留心 ，pay attention。你要留心，你要明白，不是只是听，你要接受 receive。 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你说了，你要遵行 obey。 当圣经讲到你要听的时候，一方面讲到上帝是那个愿意话给你听他想怎样的上帝，上帝不是跟你在这里猜谜，不是靠你在这里估估下、今天估中明天估不中、上帝就大怒就一夜这样捉死你。不是，上帝不是一个这样的上帝。上帝是愿意让我们明白他心意的上帝，但是同一时间当我们说我们要听的时候，我们要留心，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接受，我们需要遵行去听。正因为神是已经讲说话，所以你有得听。如果不是你怎么听？你听什么？上帝如果不是那位已经愿意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那我想问你听什么？但是不单止听，而是被他的说话渗透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上帝的说话改造。圣经这个叫做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诗篇第五十篇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以色列人现在要进入上帝应许的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进入上帝应许的地方，是生是死，是胜是败，完全在乎一样东西，只在乎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愿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说话。再读多次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现在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所教导你们遵行的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进去占领那地，就是上主你们先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弟兄姊妹，读不读到？神不需要以色列人去猜度，去估上帝的心意究竟是行定不行。不是，上帝不需要他们求神问卜、占星观兆，去明白去了解神究竟想怎样。不需要。第一样摩西要搞清楚，以色列人听清楚的是，上帝是那位向我们说话的上帝。不单止上帝曾经向他们说话，上帝亦继续对他们说话。如果他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就必定能够得着上帝应许为他们预备的祝福。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读到摩西的提醒。摩西说，上主你们的上帝既在你们前面行走， 他必亲自为你们征战，就像他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又在这荒野你们看见上主你们的神是背负你，像人背负他的儿子，在你所走的整段路上都这样，直到你来到这地方。当你愿意听上帝的说话遵行的时候，你会发觉上帝不单止讲说话，上帝是第二个重点，他是不停工作的上帝，他是说话亦是行事的上帝，是说话亦是行事的上帝。去到经文的第四章第三到到第四节，摩西就重提当时以色列人上一代一个很惨痛的经历。事件发生在民数记的第22到到25几章的里面，如果你有机会你今晚回家你可以 读回这一段的经过。发生什么事？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男子因为受不住引诱，因为妥协，因为这些虚假的邀请和友谊，就犯下离天大罪。他们去参加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去参加摩押人的宗教礼拜、宗教崇拜。还记不记得我讲到迦南的民族他们宗教的行为是怎样的？其中一样就是他们同当时迦南地这些摩押人的庙妓行淫。以色列人的男子就和摩押人的女子行淫，记载在民数记25章。和这些庙妓的里面行淫，甚至有人将这些女子带回去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上帝说他大怒的，经文说上帝大怒，用瘟疫一次过杀死了24000个以色列人。这个是上帝的审判。你要同外邦的假神交合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再讲，神是不会对人的罪恶视若无睹的。神不会对人的罪恶视若无睹。神不单止说话，神亦都向我们行事。摩西在这里提的上帝行事，第一样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不是不做事，上帝不是只是坐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面在那里说一下东西，你们听话了、乖了，生性了，我叫你们去哪里你又去哪里。不是，上帝说话亦行事。上帝不单止审判那些以色列人，同一时间亦都有拒绝参与这种假神祭祀的另一班的以色列人，其余的以色列人。这班以色列人坚持对上帝忠贞的信心，上帝亦都行事，上帝亦都向他们行事，上帝保护他们，上帝叫他们在瘟疫的攻击里面仍然能够存活，是因为上帝的看顾保守。我再讲，上帝不单止说话，上帝亦行事。当摩西提到上帝是那个说话行事的上帝的时候，摩西要我们认识什么呢？如果上帝是那个又说话又行事的上帝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对他尊重敬畏，我们要知道他是哪个，他所讲的是什么，他重视的是什么，他恨恶的是什么。并且我们要用信服和顺从的心表达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上帝对你弟兄姊妹究竟有多重要？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是不是以神为首的生命？上帝是不是那位造物主，我们承认我们是受造的物？上帝是不是那位我们的父亲，我们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不是做他的仆人？ 上帝是说话是行事的上帝，我们今天怎么选择回应这位神？第二样，我们的神不单止只是说话和行事，我们的神不单止只是说话和行事。摩西继续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讲话什么？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者，就是你们在众民族眼中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他们要说这大国的百姓的确是有智慧聪明的，的确是有智慧聪明。如果大家读清楚当时的处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当时邻近各个的国家怎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刚才都提过，他们去尝试了解得到假神的引导，是透过对这些偶像、对这些假神的占卜、邪术、观兆，来到尝试了解他们所相信的上帝的心意。但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上帝承诺赐给他们什么？上帝承诺赐给他们智慧聪明。什么是上帝的智慧聪明？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教导，就成为这个民族的智慧和聪明。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手上的这一本的圣经，就已经是上帝的智慧和聪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家不单只有一本圣经，是吧？我们家有几本圣经。在以色列人、在民族的里面、在旧约的时代里面，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祝福。每个人都守执上帝的说话，恨都恨不到。但是我们今天知不知道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我们是不是已经确信这个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一个应许，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的方向，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的准则？如果不是的时候，今天很多人甚至信徒，我们都会走去做很多是荒谬的事情。什么荒谬的事情？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教导我不读，我宁愿去听某一些大师的占卜、某一些流年的运程、某一些星象运势的推测。荒不荒谬？无怪乎上帝非常恨恶这种行为。弟兄姊妹听清楚，同样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九至十二节和十四节，上帝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我们一起读，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跟着十四节经文继续说，我读，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称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一起读，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弟兄姊妹，我相信不需要再解释了，为什么上帝更恨恶属他的人去做这些占卜观兆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明显地向上帝的帮助、引领和应许敌挡的一个行为。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智慧我不用，我宁愿去听假神的说话，我宁愿去听那些什么大师的说话。我提你，农历新年又来了，那些报纸厚厚的特刊又来了，你说牧师我好奇啫，打开看看没坏啊。 既然冇咁嘅需要，点解要打开嚟睇？既然有嗰位值得你完全依靠嘅上帝，你点解仲需要睇呢啲嘢？呢啲嘢只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嘅将你带离开上帝嘅引领，将你摆喺假神魔鬼嘅引诱底下。当上帝承诺带领我哋喺生命里面高低嘅时候，都与我哋同在。记唔记得诗篇曾经提过，佢话寻求耶和华嘅什么好处都不缺。记唔记得箴言第三章讲过，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跟住咩？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话牧师，我唔知呢啲经文，唔怪知你农历年你打开嗰本嘢啦，因为你要靠佢指引你嘅路。你唔知道上帝嘅应许，你唔知道上帝嘅心意已经喺圣经里面讲明白。唔单止系咁，上帝当属上帝嘅人愿意按住上帝嘅智慧去生活嘅时候，佢唔难发现身边嘅人就会被佢嘅行动并佢嘅生活嘅选择所吸引。第四章第七节，我哋一起读：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他们要说，这大国的百姓的确是有智慧聪明的。当人看见你是那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当人看见你是那位依靠上帝经历上帝同在真实的人，当你是那位被上帝所帮助引领生命正直真诚的表现，当他们在你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保守看顾的时候，当他们在你的身上看见神的爱散发出来的对人的那种的恩典和怜恤的时候，上帝给人的智慧是叫人羡慕的。很多未信主 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察，同一啲基督徒有時傾完偈之後，你發覺啊，好似睇通咗好多嘢咁。不過問題就係，如果佢唔願意依靠上帝嘅話，翻到屋企佢又係塞實曬噶啦。當你願意以上帝嘅智慧去行事嘅時候，呢一種生命係有感染力嘅。是有感染力的，人家看得见的。不单止是这样，上帝的智慧其实也都是给了我们，叫我们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有神的家庭。第九节第十节，你读不读到以下的说话？他说，然而你要自己谨慎，要切切谨守你的性命，免得你忘记你们亲眼看见的事，免得待你一生所有的日子当中，这些事离开你的心。你要将这些事情让你的儿孙知道。跟着去到第十节的时候，亦都提醒说，你们要学习敬畏我，又要教导他们的子孙。读不读到？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教导，帮助你和我今日去建立一个有上帝的家庭，一个 godly family， 一个有上帝同在的家庭。如果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儿孙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对不起，下一代不会自然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下一代就要面临变成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一代。相信上帝的父母，相信神的上一代，怎样可以影响帮助他的儿女儿孙们去信靠上帝，去以上帝的智慧去行事？摩西给了三个，给了三个的提醒。第一，你自己要成为儿女儿孙们信主的榜样，你自己要成为儿女儿孙们信主的榜样。 摩西亦都话第二样，唔好将上帝嘅说话离开你嘅心。你上次打开圣经系几时啊？你上次读上帝嘅说话系几耐啊？第三，要将上帝过去喺你身上嘅事情话俾你嘅儿孙知道。你有冇咁做啊？喺屋企嘅里边有冇谈论信仰啊？有没有分享你们在神里面的经历？弟兄姊妹，我提今日父母或者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我们不可以将这个引导下一代认识上帝的责任交给主日学老师，交给牧师，交给教会那些青年的工作。牧师讲这样讲不是代表这些工作不紧要，所以你千万不要交给他，不是。是因为回到圣经很明显的，神是以信徒的家庭作为教导下一代的人信主信仰建立的首选，这个是上帝的 first choice， 这个是你和我的责任。你不要期望教会其他人去帮你带领你的儿女认识上帝。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去跟你的儿女谈论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上帝的 first choice。 不要将这个责任推卸给主日学的老师、青年部的传道或者教会其他的人。当做父母、做上一辈的，我们在信仰上面、信仰生活上面疏忽，又或者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充满坏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下一代在生活当中的败坏，这个是必然的结果，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弟兄姊妹，认清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你说今天我单身我没有儿没有女、又没有下一代，没有儿孙，那就不用了，没有责任。不是，教会的下一代是下一位来到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洗礼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责任，每一次洗礼的时候，牧师都问全体的会众，你是不是愿意承诺帮助他们在真道上成长。没错，他不是你肉身上面的儿女，但是这个的而且确是上帝交给神家里面的人，责无旁贷，责无旁贷。第三，我们的神除了是向我们说话行事的上帝，我们的神除了是那个赐我们聪明智慧的上帝之外，摩西第三样要告诉以色列人听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位的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位独一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位配受我们敬拜独一的上帝。在应许之地的不同的民族国家里面，他们拜很多不同的神明假神，但是唯独以色列人是敬拜独一真神。为什么？为什么？第一样，摩西要提他们、带他们回去的，是《申命记》第四章的15到18节。从提昔日，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何烈山领受上帝十条的命令十诫，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些事件。当以色列人听见上帝向他们说话的时候，摩西提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都经历的。他说，为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要切切谨慎，因为上主在何烈从火中地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并没有看见任何形象，免得你们败坏自己，为自己制造塑像，任何雕塑的形象，男像或女像，地上一切的走兽的像，空中飞翔一切有翅膀雀鸟的像，地土地上一切爬行动物的像， 地底下水中一切鱼类的像，没有。上帝没有要求他们制造这些的偶像塑像。申命记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摩西提到他，就算是日月星辰天上面的万象，都不可以借来作为对上帝的崇拜。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上帝造的受造之物，这些不是上帝。人手所做出来的偶像不会因为是你手所做出来就变成上帝。上帝绝对不是我们做个像去规范他是怎样样的，他就是怎样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位不 不是上帝，你才是上帝。啊，我要那个可以帮我借富的观音，所以我做个借富观音。啊，我要做一个送子的神像。啊，因为我想添丁，那个不是上帝，那个极其量是你的阿拉丁神灯，那个是你制造出来的一个假的偶像。上帝说，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你人手制造出来可以规范。不单止是这样，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制造偶像塑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形象在哪里？上帝的形象在你和我的身上。如果你说今天谁是以上帝的形象所做的，你可以举手。原来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做的。所以当人要以自己的形象去制造一个上帝的时候，一方面是贬低了你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这个是严重的对神一种的羞辱。上帝说，我使乜你做像？如果要做的，我已经做了，你就是我的代表。不要将自己自贬尊贵的身份，更加不要羞辱上帝以他的形象做我们的事实。今天的教会需要学习这个的特点。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却是上主想选取的，他领你们从埃及那个铁的熔炉中出来，好成为他产业的子民，就像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清楚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身份？是上帝 handpick。在其他查经的场合，我都曾经提过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去过唐人的超级市场？有没有见过阿婶拣橙？什么叫 handpick 不用解释了。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拣你，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拣我，但是你和我是上帝亲自拣选，是属于他的。既然你是属于他的，就不要再制造任何的东西去将自己伏在这些假的虚妄的假神的底下。你说今天，哎呀，我都不拜那些神像的，不是，我讲的不是神像而已，讲的什么东西在你生命里面那个重要性是比上帝更高。我再讲今天什么东西那个重要性比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更高，这个就是你的假神。听清楚，这个就是你的假神。这个可以是成就，可以是物欲，可以是权力，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健康，可以是婚姻，可以是财富，可以什么都可以是。什么东西他的位置比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更高，这个就是你的偶像。上帝说，我不要人在地上做偶像。申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你们要给自己谨慎，免得忘记上主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而为自己制造塑像任何形象，就是上主你神吩咐过你的，因为上主你的神他是燎原的烈火。 是疾恨的上帝。什么意思啊？好深啊，这几个字。上帝是烈火，上帝是疾恨的上帝。疾妒、妒忌，英文的圣经都是译做 jealousy， jealous， 妒忌。妒忌听过了是吗？什么是妒忌？人世间当讲妒忌的时候，我们会说、哦啊、有些人羡慕其他人、啊、有某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的，那么妒忌的心就出来了，是不是、啊、我就、啊啊、一日七十二小时都不够用、啊、你呢就日日摁脚在家、啊、无所事事就叫无病呻吟，叫得闲、啊、好妒忌咯、啊啊、我呢就日日失眠、啊、不过呢这位弟兄呢就日日说哎呀睡这么多，唉真的、啊、真的睡得哪有睡得那么多呢，我那么我又妒忌咯人用妒忌通常是讲一种 一个人羡慕其他人、啊啊、有但是他没有的一样东西、啊、我们可以羡慕，可以妒忌、啊、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可能有、啊、有靓车、啊啊、有、啊啊、洋楼、啊、有大宅、啊、又或者我们可以妒忌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啊、做出什么都很成功的，人人都很喜欢他的、啊、但是人人都不喜欢我的，我妒忌。一个人可能可以妒忌，可以羡慕、啊、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有美貌、啊、人见人在、啊、不是人见人爱，就车见车在，是吧？哇，我呢走出来呢啲车掉头走的我好妒忌，我好妒忌。但是上帝讲紧嘅 jealousy 唔系呢一种。圣经嘅作者用一种以人嘅方式去描述上帝一种好重要嘅态度同埋特质。上帝原来都会 jealous 噶。乜嘢系上帝嘅嫉妒，或者呢度亦做嫉恨呢？上帝唔会因为某啲人有某一啲神所要、神想要嘅嘢，但神冇，所以佢好妒忌佢，唔会。呢、这个唔系上帝，万物都系佢嘅，佢点会妒忌有啲嘢系佢冇嘅呢？当圣经讲到呢个嫉恨嘅上帝嘅时候，讲紧嘅系乜嘢？系讲到有啲人将一啲属于上帝嘅嘢俾咗第二个人。上帝就会因此而疾恨。其实这样观念不难了解的，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很容易了解，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很容易了解，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一个妻子如果看见、啊、看见有个可能比自己美貌少少的人、啊、跟她的丈夫在打情骂俏的时候会怎样、啊、会怎样、啊，我不知道你妻子，我希望我妻子就会合晒醋啦，是很猛啦，是吧？即是我不知道，可能你妻子由得你啦，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放弃的态度，希望不是啦。作为妻子，作为另外一半的，是必定会因为这样而产生那种的 jealous。 这种的 jealous 是因为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双方承诺只有对方才可以能够有这种亲密的态度，同不同意？所以你在婚姻以外和其他人，男的好女的好，打情骂俏的时候，你的配偶必定会嫉妒的，必定会 jealous， 必定会妒忌，他不是羡慕你上帝的嫉妒可以用这种的观念，我们更加容易了解。当这个夫人、这个的太太对自己的丈夫、啊、和其他人有这样亲密的时候，而产生的这种的嫉妒，不是罪，不是不好，反而是完全适当，也是必须的。如果不是，你的婚姻关系就出现大问题了，是不是？很有问题了，如果你的太太是毫无反应的，或者你的丈夫是毫无反应的，对自己所拥有的关系所产生的嫉妒是正确的，是需要的。同样，今天当人将属于上帝的敬拜、赞美、荣耀和爱归给那些偶像、假神的时候，上帝的嫉恨也都是正确的。 不单止是正确，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上帝重视这个关系的原因。同不同意？如果上帝根本不稀罕我和人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喜欢怎样，你拜哪个神，关我什么事？不是，上帝看重这一份关系，上帝看重双方所作出的承诺，所以当这个承诺不在真实地发生的时候，上帝的疾恨是必须要有，表明上帝是重视这个的关系。圣经讲到上帝是那个疾恨的上帝，好像很多人怕这样，是吧？讲到上帝是一个 jealous God， 好像很可怕。但是你要记住，摩西亦都提你，疾恨的上帝不是上帝的全部。当我们敬拜假神，当我们远离神，当我们迷失走了歪路的时候，第30、31节经文说，他说当灾难临到你，这一切的事要找上你，在这些日子以后，你要回转到上主你神那里听他的声音。上主，因为上主你的神是什么？怜悯的上帝，他不撇下你，也不使你败坏，更不忘记他向你先祖起誓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上帝不单止是那个疾恨的上帝，因为他不想我们败坏，但是当我们真实败坏的时候，上帝亦都是那个慈爱怜悯的上帝。上帝的疾恨和上帝的慈爱不是互相矛盾的，从来都不互相矛盾的，是必须的。正因为上帝重视你和我，上帝爱你和我，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关系不是这样发生的时候，他会心痛。但是当你愿意回转的时候，上帝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使你败坏。上帝为什么要带领他的子民，爱护他们，保守他们，由亚伯拉罕开始，一路到这个时代，摩西的时代，为什么？我再讲，不是因为他们有些什么是理所当然要得着上帝的爱护。申命记第4章37节特别提到，这是因为他爱你的先祖，拣选了他将来的后裔，他亲自以他的大能力带领你从埃及出来。弟兄姊妹，上帝读不读得清楚？上帝爱我们，不要再好像在第一章的时候，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说什么？上帝是恨我们，所以先带我们来这个鬼地方，现在我们要死在旷野，我们没办法进入埃及。这个是大话，这个是谎话。真实的是上帝爱我们，由亚伯拉罕开始，一路到摩西，上帝从来没有停止爱我们。由摩西一路到主耶稣，由初期的教会到今时今日，上帝仍然爱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上帝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不愿意我们败坏，上帝纪念他向我们所立的约。没错，我们不可以试探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个 jealous God， 是那个疾恨的上帝。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必定向我们显明。读到第4章41到43这个段落最后一个的部分，我们突然之间会来到一段好像没什么相关的一个的描述。摩西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地方要建三座的陶城，要建立三座的陶城，是方便那些如果错手杀了人 的人呢，可以逃难去到那个地方呢，就可以得到保护，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不会未审先判。就咁睇落去嘅时候，好似话出嚟咁同张讲啲咁嘅嘢啦，好似同上文下理完全无关。但系如果你从上帝系嗰个慈爱嘅主题，你就明白。摩西提到上帝系嗰个守约施慈爱嘅上帝， 就是连这些这两族半的人，就是那些里面人加德人马拿西族的人，如果他们在约旦河东犯了错，上帝都必定看顾保守，以致他们不会被误判，以致他们得到应得的裁决。上帝要保护这些人。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位这样体恤怜悯的上帝。弟兄姊妹，摩西要你明白，上帝是那位说话行事的上帝，上帝是那位赐人智慧聪明的上帝，上帝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的独一上帝。当我们今天敬拜他的时候，实在我们的而且确可以说，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班人，我们是一班何等蒙爱的一班人。申命记在4:39，让我们以这一句的说话成为我们今天的一句的金句，也都成为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的提醒。我们一起同读：今天你要知道，他要叫你的心回想，只有上主他是真神，在天上或在地下没有别的。申命记4:39，我们同心祈祷。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这一些很重要的性情和特质成为我们敬拜你的原因。神啊，你不是好像这个世上其他的那些神明假神一样，需要人去苦苦的哀求、推敲、占卜，用上很多不同的方法尝试去了解。相反，你亲自启示显明，让我们认识你。神，就是这一点已经值得我们去赞美感谢你。你不单止说话，你也都行事。你不是由得我们自生自灭撇低我们不顾的上帝，你是同我们同行亦都行其事的上帝。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时常经历的神啊，就是你这一个奇妙的带领和祝福。神啊，你不单止是说话是行事的神，你都赐下我们你的说话教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聪明和智慧。当我们依靠你的说话去行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种的生命是吸引人的，这种的生命是叫人能够赞叹你自己的奇妙。神啊，你又赐下这些智慧，以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建立一个属于上帝的家庭。提醒我们，今天教导儿女儿孙们的责任，你已经吩咐了我们，让我们好好先领受你的说话，亦都将我们经历你的时候的见证交给下一代，交给下一代。神啊，你又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独一真神，因为你是那个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你是那位疾恨的上帝，你重视关系，你不会轻轻的大过。你不单止是疾恨的上帝，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你是那位慈爱怜悯引领人悔改的神。神啊，你的而且确是配受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神啊，我们愿意一生的赞美你，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